外邦人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彼此没有来往，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隔膜，他们当中分得很开。那这个隔膜在哪里？我请问各位，刚才我们说那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啊把这个隔膜除掉，神用什么方法把这个隔膜除掉啊？钉十字架，对，没有错，钉十字架是一个啊、一个什么一个 instrument 一个方法啊，学也不止，身体毁掉什么东西，他要把我们两个合而为一，对，他要把我们这隔膜的墙拿掉，用什么方法？还有没有？好，我问各位好了，这里圣经说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有一个隔膜，隔断中间隔断的墙 OK 撤回了，因他使我们和睦，第十四节，将两下合而为，撤回了中间隔断的墙。那中间隔断的墙是什么？掉了是吧？啊，律法，神借着律法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隔得很开 OK， 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不可能有来往，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律法，神把这个律法啊摆在那里，目的在做什么？神把这个律法，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的主要的目的在做什么啊？就是要使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没有来往，把它隔开了。律法里面有很多的规条，叫犹太人不要外邦人来往，律法里面有很多神叫犹太人很多东西不能吃，比如说你猪肉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猪肉，犹太人不能够吃猪肉，犹太人很多东西不能吃，结果你没有办法，犹太人没有办法跟别人在一起，因为有那一种律法的规条在那里，使得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办法来往。我们看一节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好，我们要看从二十三节念好了，也许我们从十九节念清楚一点。好，我们看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接天使经中保之所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念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当然不是，若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承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没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顺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底下了。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说那律法是什么？ 律法，他说是他用的是说我们迅猛的师父。其实啊，这个迅猛的师父这个翻译实在翻得很不妙。那里所说的是什么？事实上是讲 pedagogos， 就是那个东西。Well， 我需要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pedagogos。pedagogos 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希腊人呢，有些人很有钱。那很有钱的人当中啊，很有钱，当然他也就养了很多的奴隶。OK， 我再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不是希腊人，我也不是很有钱的，不过比如说我是很有钱的希腊人，比如说，那我家里当然就养了很多的奴隶。那我有一个孩子，那我在我所有的奴隶当中啊 ，slave， 我的奴隶当中啊，就找了一个人叫做做我孩子的派单哥哥。我等一下再想出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翻译派单哥哥什么意思。那我就指定一个奴隶做我的派单哥哥。那这个派单哥哥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小孩子当然要上课去了。所以可是啊，在希腊的那个时代，当然没有这个学校的交通车，没有 school bus， 所以他们一定要走路。那有时候从我家里要走到学校，可能要走两三个钟头，比如说，或者一个多钟头、两个钟头。那我这个小孩子啊，当然小孩子差不多，很多的小孩子都是这个样子，很调皮、很顽皮，需要做很多古灵古怪的、不应该做的事。所以我就命令我这个奴隶派达哥哥，告诉他说：“好，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的责任就是要把我的就跟着我的孩子到学校去。那从我家到学校这段路程里面啊。”我不准我的小孩子进入到人家的房子里面去玩，我不准我的小孩子进到人家的院子里面去偷拿他们的那个什么苹果啊，什么果实，我不准他跟朋友打架。好，我就把这个小孩子交给你，你是我的小孩子的派达哥哥，去吧。派达哥哥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来监督我的这个小孩子，叫他要讨好听从我的话，那个叫做 pedagogos， 不是迅猛的师父，而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翻，就是那个东西叫做 pedagogos， 那一种人啊，是一种，也不是保姆，我们中国就没有那一种的，这种很难翻，也不是保姆，也不是，也不一定是监护人，不过反正就是监督你的一个人就好了。我们现在说督工，也不是督工，监督你的，监督孩子的那个奴隶。那这个 pedagogos 当然会使你很不自由，和你这个各方面你这个做不行，这个做不行，他会说你的父亲说你不准这样，所以你要去跟人家打架，我就不准你。比如说你的父亲说你不给跟女孩子讲话，哎，他要跟小孩子女孩子讲话，他说不行，你的父亲说不准你讲话，你就不准讲话。派达哥哥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各位同学，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各位晓得什么意思，就是派达哥哥是那个东西。那这个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成为以色列人的派达哥哥，就是说啊，神用这个律法来告诉以色列人，我不准你跟外邦人来往，我不准你做什么，不准你做什么，就神就要以色列人要特别分别出来，跟外邦人分别出来。所以当这个律法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就有一个很大的隔膜的墙，他们彼此当中根本不可能有来往。可是现在呢，神要把这一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的这个隔膜的墙拿掉，把它踩下来。换句话说，神把他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扯下来。就刚才我们所念加拉太书第几章我忘了，第三章那里啊，我们念了一个地方是说，我们今天既然因信得救的道理已经来到以后，我们从今以后已经不在派达哥哥手下了， 神赐给律法目的
啊，我现在讲这个，大家听清楚啊。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就是说我在这讲异端，不是异端了，各位弄清楚。
这里有很多的事情牵扯，所以也许我多讲一点也好。这个律法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就是说啊，犹太人出埃及以后，神就赐给他们律法。可是当神赐给他们律法的时候，当神赐给这一个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神早就知道这个律法给以色列人呢，它的有效日期不是无穷的，有效日期直到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神本来给律法的时候就明这样讲，就说这个律法就是说，各位如果听不到的话告诉我一声，因为我不能够大声喊，医生叫我不能够大声喊，就是医生所讲的话是我的拍呀，狗狗我不能随便乱喊。 OK， 神赐给这个律法，他也知道这个律法，比如说我们领了护照有效时期五年，或者是有效时间六年，神说我给你这个律法有效期间是什么时候啊？到耶稣基督在你那个耶稣基督来临的那个时候，这个是律法有效时间期间。所以啊，保罗就说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啊，这个律法没有了，神把这个律法废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神把这个律法废掉。所以啊，本来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隔开的那个墙啊，这个律法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废掉了。现在一个问题，那有人会常常会说，诶，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既然没有律法嘛，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都可以啦。神给以色列人律法说你们不要偷窃，嘿，我今天律法已经没有了，所以我随便偷多好多方便，是这样吗？其实不是，这个律法是神给犹太人的一个摩西的律法，没有错，神给他到这个程度，到这个有限时期到这里为止。可是保罗曾经讲到一个什么东西呢？保罗也曾经讲到，对，没有错，我今天在不在摩西的律法底下，可是保罗说啊，我是在基督的律法底下，基督的律，他 law of Christ。 基督的律或者基督的律法，我们讲基督的律好了，在基督的律里面。好，我们要弄清楚一点，这是神啊，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给以色列人一个律法，可是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律法到耶稣来了以后就没有了，在新的时代这个没有了，整个的废掉了。可是我们要也知道，神在新的时代，神给属于他的人一个生活或者行为的标准，或者是保罗所说的基督的律。那这个旧约时代的律法是神给的，这个基督的律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旧约时代的律法跟新约里面我们所有的基督的律当中啊，有一些不一样，可是也有一些一样的东西在那里 continuous， 对不对？因为神憎恶罪恶，神不愿意人家偷窃，所以啊，在旧约时代神告诉犹太人你不要偷窃。可是同样一位神，他恨恶偷窃，所以在基督的律里面也叫我们不要偷窃，所以不要偷窃也在这里，也在这里。可是旧约时代的献祭，神没有叫我们在献祭，所以我们不要献祭。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呢，台湾被日本管，在日本统治底下。所以住在台湾的人呢，他们需要遵守 日本的法律。那日本呢有很多法律当中有一条法律，就是说如果你开车子啊，你看到一个红灯，你的车就停下来，那是日本的法律。那现在呢，台湾光复了，台湾光复已经不在日本的统治底下了。 OK， 所以在台湾人说，哎呀，很高兴我们不必守日本的立法了。可是现在呢，台湾有一个台湾的政府也有他的立法，他那个立法当中有很多，当中有一个交通法则，你开车碰掉红灯停下来，对不对？好，我请问了，今天在台湾的人看见了红灯，开车看见红灯停下来，他是不是遵守日本立法？不是。你不能告诉他，哎，日本立法说叫你看到红灯要停下来，你现在已经不在日本的立法底下，所以你看黄灯可以，看红灯可以闯红灯，不一样。换句话说，今天在台湾的人看上红灯他车子停下来，不是因为日本的立法这么讲，而是现在在台湾的立法说你要停下来。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偷窃，我们今天基督徒不犯奸淫，我们基督徒今天基督徒不杀人，不是因为摩西的立法叫我们不要杀人，叫我们不要偷窃，叫我们不要犯奸淫，而是这基督的律告诉我们不要杀，不要偷窃，不要犯奸淫，不要杀人。所以我们并不能够说，好，今天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已经把这个旧约的律法毁掉了，所以我今天不敢做什么都可以。事实上圣经不是这么讲的。 OK，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要弄清楚，就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有错，我们已经是脱离了这个旧约时代的律法的辖制。可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所做的工作，神要我们，神造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乃是要我们行善。所以今天行善也就是神拯救我们造我们的一个目的。那如果你显善，当然你不会去偷窃，当然你不会去偷盗，你不会去做些等等这些事等等。 OK， 好，那这个神用什么方法？我们说神为所要使犹太人、以色列人跟这外邦人当中的这隔膜墙拿掉，使他们能够量下赫尔为，是接着废掉他的律法。那他用什么方法来废掉他的律法？在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神达到这个目的用什么方法？就是用靠着他的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第十六节告诉我们更清楚，就是在十字架上。旧约时代的律法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割掉，那个割墙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它毁掉。那这里说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十字架的工作完成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本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彼此隔膜，彼此有冤仇，外邦人的以色列外邦人跟神当中有一个隔膜，有一个冤仇，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把这个除去，同时也把这个除去，就是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两下合为一体，然后使我们跟神和好。这是他所讲十字架的这个效果，就是这个。所以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十字架完成了这个以后，好，第十五节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而且以自己的身体毁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我要将两下借助自己找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为什么缘故神把这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作隔膜除掉呢？并不是神的目的，并不是说好，所以外邦人今天也可以成为以色列人，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就是要从以色列跟外邦人当中造成一个新人，神从这以色列外邦人当中要造成一个新人，这个就是神的主要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外邦人能够享受以色列人的福分，而是从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造成一个新人，使我们能够享受更大的福分，就是昨天我们看的那个所谓说神在基督里面给予我们天上属灵的恩典，那个属灵就是与圣灵有关，也就是神在从前的计划里面要给予我们的这一个恩典的极端，这顶端就是我们得到比以色列人更大的福分，更大的祝福，这个目的在这里。 OK， 那这里说什么呢？好，既然如此的话要怎么样？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却与圣徒同国，同国，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一起被建造，要成为一个主的圣殿。那在这里说啊，我们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绊脚石。我们今天神所造的这个教会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绊脚石是什么？这个绊脚石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教会。 OK， 可是呢，这二十节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不要忘掉这个使徒和先知，不是旧约的先知，而是新约的先知，就是教会的根基。所谓根基是什么呢？不是说像耶稣基督，有时候保罗提到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可是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啊，这个使徒和新约的先知啊，就是教会的根基。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在第四章第十一节底下给我们更清晰的看出他所说使徒和这个先知是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意思。没有错，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当然就没有教会的存在，教会是耶稣的救赎的，没有错。可是呢，教会今天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传给我们的耶稣的信息上。我们大概明天会看到第四章，当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的看到到底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就说教会今天所站立的真理从哪里来？是接着使徒和先知那里来的。耶稣基督的信息，耶稣基督的真理，就由使徒和先知传到我们身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才提到了说，这个就是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大概要看一下，很快的啊，看一下在底下那一段第三章的一部分。各位也许知道，注意到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讲了很多，原因就是我们只剩下三次的专题讨论的时间，而且我们语无所书，还没有一半都还没有看完，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得很快，原因就是这里。我昨天也已经跟各位讲过了，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要给各位看这个结构的什么这种方法，所以我特别讲得慢一点。那今天就特别讲快一点的原因，就是想要补满我们昨天讲得很慢，也花了很多时间看那个结构，很多的真理，所以希望各位原谅。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东西，也是一个好，我们就先看了。 第三章啊，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不过这一段圣经啊啊，我想要帮助各位了解一件事，所以我再看一个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啊，是讲到保罗的职事，保罗的职分，就是神交给保罗的工作，也提到，换句话说，神这永远的计划，保罗跟这个神永远的计划当中有什么关系？可是这段圣经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什么呢？事实上是一个，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一段，这一段是一个刮胡，老实讲是一种刮，一个刮胡，就是我们讲，当我们讲很多事的时候，我们刮胡讲一些事再讲，对不对？比如说我讲说啊、好，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说 OK， 我四号完了以后啊，我就要回家，那因为我有事情要做，我马上要回家，我要回 Kentucky 去，比如说啊，那我回到学校去以后啊，我要去看一个人叫做 Dr. Case 啊，我讲说要见一个人叫 Dr. Case， 那我讲 Dr. Case， 我要告诉他讲什么，我就讲了很多事了，可是 Dr. Case 是谁你也不知道，所以我就画了一个挂虎说啊，原来 Dr. Case 就是阿兹瑞神学院的教务长，那我讲这个你也不大清楚，所以我说诶 Dr. Case 是阿兹瑞神学院的教务长，那我现在是在阿兹瑞神学院教书，所以我回去要跟他谈论，就有一个挂虎来说明，对不对？一个挂虎。那事实上啊，第三章第一节呀，第二节到第十三节那里就等于一种像这样的挂虎，或者是也可以说一种，我这句话中文不晓得怎么翻了 ，digression。保罗谈到一件事以后啊，他想到一些事，谈一谈，然后他就再 pick up 这里，再讲下去。这里讲啊讲啊，他讲其他的事，然后又把这件事再重新再讲出来，就是一个 digression。我不晓得有没有听懂我这个意思。如果没有再问了、啊，好，我先请问各位啊。给各位找找看，你有没有什么证据，在这段圣经里面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什么证据，说这一段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这样一个挂虎，一个 digression， 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看到啊？啊，有人看出因此还怎么样啊？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对，很妙啊！好，各位看，我们就看中文的圣经也多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各位看啊，第三章就看中文的圣经好了。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仇的，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键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等等，就开始写。我们可以看呢，第三章第一节的第二行，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仇的，替你们祷告，那四个字是五个字，旁边有什么东西？点了几点？那什么意思？